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编辑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1 头版头条文章，《中新时报》独家专访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谈外长国会发言争议，经济民生与新中关系。2026年8月7日，奥克兰，冬日的阳光洒落在这座千分之都的街头，为凛冽的南半球冬季带来一丝暖意。中新时报记者如约对新西兰工党党魁、前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进行了独家专访。
此时距离2026年11月7日的大选恰好还有3个月，最新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已跌至 27.8%， 这是该党自2024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面对选情压力、党内波动以及来自执政党和新兴政党的双重夹击，希普金斯在这场坦诚对话中直面争议，阐述政策，也向华人社区发出了清晰的信号。
采访以轻松的氛围开场，当记者问候他近日如何时，希普金斯笑着回应说，奥克兰今天阳光明媚，没什么可抱怨的。记者顺势回应说，总是关注阳光比关注冬日的寒冷要好。这句轻松的寒暄似乎也暗合了这位工党领袖在此次大选中的心境，在政治寒冬中寻找阳光，在争议与挑战中坚守阵地。
采访的第一个问题直指近日震动新西兰政坛的敏感话题。就在此前一周，新西兰外交部长、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在国会发表了一番引发巨大争议的言论。中新时报的许多读者在看到相关报道后表示震惊和愤怒。记者将这一来自华人社区的真实反馈带到了这位工党领袖面前。
希普金斯没有丝毫犹豫，他用两个词概括了自己的感受：恶心和失望。作为政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绝不应该说出那样的话，希普金斯对记者说。当被问为何彼得斯敢于发表如此争议性言论时，希普金斯认为彼得斯一贯以直言不讳的政治风格著称，而且他对自己的选民基础充满信心， 这种自信让他敢于抛出争议性言论。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希普金斯接受采访的三天前，他刚刚明确表态，如果工党在11月大选后执政，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不会在其领导的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工党与优先党在大选前划清界限的战略信号。希普金斯的这番回应不仅是对彼得斯言论的直接反击，更是向选民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工党领导下的政府将有一套不同于优先党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
当话题转向经济时，希普金斯的语速明显加快，显得胸有成竹。面对工党能否在控制政府支出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一质疑，希普金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工党致力于负责任的经济管理，并且是唯一一个提出详细可信经济政策的主要政党。他表示，工党有信心在负责任的管理政府支出的同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近日，工党刚刚发布了一项重磅政策——小企业行动计划。该计划承诺，若执政，将强制大企业在15天内向小供应商支付小额发票，将资产扣税门槛提高至10,000纽币，并将 GST 商品及服务税起征点提高至80,000纽币。该计划预计在4年内耗资15.6亿纽币。
此外，希普金斯此前公布的新西兰未来基金政策也是工党经济愿景的核心。该基金旨在将部分国有资产的红利重新投入本地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生产力。
在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方面，希普金斯重点提到了三项措施， GST 相关改革、公共交通支持以及家庭太阳能板补贴。其中，公共交通票价上限政策承诺在奥克兰和惠灵顿等主要城市实现每周20纽币封顶，其他地区则为10纽币。
当被问及如何提高新西兰的生产力时，希普金斯表示，鼓励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是重要一环。与此同时，他强调要通过投资数字技术和科学来实现经济多元化。他将这些领域描述为新西兰重大的长期机遇。
关于人工智能 AI 这一前沿议题，希普金斯认为新西兰应为此新生事物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他特别提到应借鉴澳大利亚在 AI 监管和指引方面的最新进展，在数据中心等领域提供更清晰的监管和指导。他批评现任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尚未采取足够行动。
在议会制度改革这一先政议题上，希普金斯的立场同样鲜明。当被问及工党是否支持将议会任期从3年延长至4年时，希普金斯明确表示，工党支持4年议会任期。他对现任政府决定不推进公投表示失望。
希普金斯认为，现行的3年任期制度鼓励政府专注于短期决策而非长期规划。这一观点与许多政治学者和商界领袖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3年任期让政府难以推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重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6年第一季度期间，新西兰实际工资暴跌了 6.4%。 这一数据横跨了前任工党政府和现任国家党政府的执政时期。希普金斯在采访中强调的负责任的经济管理，显然是在回应选民对两党在经济治理上的普遍不满。
作为本次专访的重点议题之一，希普金斯详细阐述了他对华人社区的看法和承诺。当被问及您认为新西兰华人如今最关心什么时，希普金斯的回答简洁而直接， 华人社区的关切与许多其他新西兰人非常相似。他列出了三个关键词：生活成本、经济机遇和小企业前景。他还指出，许多华人社区成员都在思考新西兰的长期发展，希望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信心。
记者请希普金斯向新西兰华人社区分享一句话，他给出了一个郑重而温暖的承诺，华人社区应该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和尊重。希普金斯表示，工党重视新西兰华人所做的贡献，并致力于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还特别提到，作为一位父亲，他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确保新西兰能够留住有才华的年轻人。
创造长期机会，让年轻的新西兰人能够在祖国建设自己的未来，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他时常思考的问题。这番表态与希普金斯在2026年初国情咨文演讲中的承诺一脉相承。他曾表示，工党将重点关注公平、生产力以及防止留住新西兰的年轻人才。
在备受关注的新中关系议题上，希普金斯阐述了工党的原则立场。当被问及新西兰应如何平衡对华经济合作与国家安全关切时，希普金斯的回答体现了他一贯的务实风格。新西兰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先，他表示，只要决策以什么对新西兰和新西兰人最有利为指导，新西兰就能够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
这一立场与希普金斯此前多次公开表态一致。在今年二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他曾明确表示，如果工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将致力于废除政府耗资10亿纽币的液化天然气进口码头计划。这一政策既关乎能源安全，也涉及对新中贸易关系的重新评估。据《中新时报》记者观察，新西兰工党日前发布的小企业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 GST 起征点提高至8万纽币。这一政策将直接惠及许多在新西兰经营小企业的华人商家。
专访结束时，希普金斯感谢《中新时报》提供这次交流的机会。记者祝他在大选中好运，他微笑着致意回应。此时此刻，午后的阳光依然明亮，正如采访开始时希普金斯所说，关注阳光总比关注冬日的寒冷要好。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工党能否让选民看到他们期待的阳光，三个月后自有分晓。
对于新西兰华人社区而言，希普金斯的承诺是明确的，工党看到了我们的贡献，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也重视我们的关切。从生活成本到小企业扶持，从人工智能监管到新中关系，这份专访勾勒出的不仅是一位反对党领袖的政策蓝图，更是一个多元文化新西兰应有的政治愿景。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每周二的文体杂谈准时与您相会。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这一周，新西兰上空飘着冬日细雨，而南半球另一端，全黑队刚刚完成了3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非巡回赛首战。
没错，中国这边暑期档电影票房再创新高，综艺圈也因为一档披荆斩棘2026炸开了锅，国际足坛更是闹出了一场从拉巴特到日内瓦的风波。小薇，咱们先把镜头切到开普敦。
好的， 8月8日本周五，全黑队在开普敦的 DHL 体育场迎来南非巡回赛首战，对手是当地 URC 劲旅风暴者队。最终比分是38-21，全黑队获胜，但也暴露出不少隐忧。
对这场球，外界其实褒贬不一。风暴者队当时还处于季前备战状态，多名主力因伤缺阵，本来被看好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但没想到这支临时拼凑的球队两次顽强追平比分，14-14，一直僵持到第67分钟。
是的，转折点出现在风暴者队的第二名替补边锋因伤离场，替补席再无可换之人。8-15的人数优势下，全黑队在最后8分钟连下三阵，才把比分拉开到38-21。
有一组数据很扎眼，全黑队全场吃到三张黄牌，争边球和斯克兰等定位球环节明显不稳。开普敦47000多名现场观众，其中不少是从新西兰远道而来的球迷，他们既为胜利欢呼，也为球队的纪律性捏把汗。
积极的一面也很值得一提，7名球员完成了本赛季国家队首秀，前锋西亚莱、拉乌基和内线后卫乔什、雅各布更是替补登场，完成了国家队处子秀。赛后全队没有出现重大伤病，这对长达8场比赛的巡回赛是好消息。
令人意外的是，本场最亮眼的球员不在全黑队阵中。20岁的主队飞锋亚坤·艾哈迈德职业生涯首秀就表现惊艳，而即将在下个月迎来40岁生日的老将侧翼德翁布里依然是场上跑动最积极的发动机。
接下来巡回赛密度更高，本周二也就是今天晚上，全黑队将移师德班对阵鲨鱼队，8月15日本周六再赴比勒陀利亚挑战公牛，8月22日的首场测试赛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南非跳羚队。
新西兰球迷最关心的当然是8月22日那场首场测试赛，以及9月中旬移师美国的中立场比赛。科迪·泰勒目前担任巡回赛阶段队长，而队长阿迪·萨瓦则将在首场测试赛前抵达南非，从教练组的安排看是要以满血状态回归。
南非方面也在认真备战，当地时间8月10日本周六，跳羚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17-10小胜阿根廷，队长西亚科利西在第25分钟就因伤下场，但赛后他说这场硬仗是备战全黑队的最好热身。
等到8月22日清晨，咱们新西兰的球迷又要熬夜看比赛了。今晚的鲨鱼队一仗，对手同样是开普敦主要竞争对手级别的强队，预计7:30左右开球，希望全黑队能解决好纪律问题。
好，全黑队的话题就先到这里。把目光拉回中国，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可是真的热得发烫。
可不是，截至8月10日，2026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85亿元人民币，连续30天单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超过2.36亿，放映总场次突破3072万场。这串数字放在任何一年都是顶级的。
今年的格局特别有意思，呈现一超多强。功夫女足以22.62亿元稳居档期冠军，已经宣布延期上映到9月10日。周星驰导演这部作品连续27天单日破亿，把家庭观众牢牢吸住。
最让我惊喜的是国产动画《八仙》，这部新人导演牟正阳的作品票房突破14.36亿，跻身年度票房榜前5，也登上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榜首。郭帆看完都说鸡皮疙瘩起来了。这评价分量可不轻。
八仙的成功不仅是数字，它带动了山西永乐宫等古建景区的客流，是中国动画内容加文旅联动模式的最佳案例。影片还启动了海外多国发行，国际市场也开始看到中国动画的真正实力。
第3名是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超12.66亿元，刷新了近7年暑期档进口片首日纪录。程家班担任动作指导，把中式武打和超英空战嫁接到一起，是一次有趣的破圈尝试。
还有一部影片值得关注，欢迎来龙餐馆。 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8月11日也就是今天正式上映，预售加点点映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给暑期档最后一周添了一把火。
更值得讨论的是票价，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36元左右，是近5年最低，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观影人次却同比上涨6.85%，说明市场增长靠的是真实需求，而不是涨价。
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加上电影加消费模式的拉动，一张电影票的乘数效应被业内估算为1:15.77。整个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这种模式让看电影真正成为日常型休闲。
今年暑期档还呈现出前哨稳、中期爆、尾段热的三段式，120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从6月一直烧到9月，新片接力不断。可以预见，全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有望冲击420亿到450亿元区间。
说完了电影，咱们聊综艺。这两天芒果 TV 的披荆斩棘2026可是刷屏了。
对，8月9日中午，披荆斩棘2026超前企划正式上线，节目组一次性官宣了28位嘉宾，邵兵、孙楠、刘畊宏、满江、郭晓东、李光洁、小沈阳、余文乐、王传君、曹骏、张彬彬、阿云嘎、艾热、王以太、邵子恒等等，覆盖影视、音乐、说唱、喜剧、短剧多个领域。
最让大家惊讶的是亲友团阵容，周杰伦、杨千嬅、薛之谦、苏有朋、王鹤棣、杨紫、贾冰，这些跨圈层的顶流集体出镜为哥哥们打 call， 披荆斩棘亲友团阵容堪比颁奖礼的话题，冲上了全平台热榜。
邵兵和儿子邵子恒的父子档更是首度同台，邵子恒给自己贴了舞台永动机、快乐制造机、反骨哪吒三个标签，初生牛犊就要大干一场，气场完全不输老将。
这一季的赛制也是大变样，吴梦之回归操盘，全程开启直播，所有公演零修音、零电音、无剧本、无过度滤镜。20位哥哥还要登上荒岛，开启孤岛淬炼模式，生存试炼、体能挑战、资源争夺、智慧博弈，一个都不能少。
8月14日本周五晚7点办事初见面直播，8月15号、16号两天连续出舞台直播。孙楠喊话跳不好还跳不坏吗？直接把看家唱功拿去跟唱跳死磕。刘畊宏被周杰伦建议不要唱就跳就好，蒜珠子直接崩脸上，这种段子感是节目组最想看到的化学反应。
比起他的种种争议，这季披荆斩棘让我看到综艺回归本真的可能。在没有修音和剪辑包装的情况下，艺人只能靠汗水和临场发挥，观众已经厌倦了表面姐妹和背后撕逼的套路，渴望真实感。
说到真实感，还有另一档节目《相爷的我们》上周圆满收官，辛芷蕾、李宇春、高叶、倪妮四位女明星从新疆库车出发，沿着独库公路穿越伊犁和赛里木湖，最后到达北疆阿勒泰，全程超过1000公里。
这档节目没有剧本，没有团队，没有大女主人设，他们自己开车，自己搭帐篷，自己生火做饭。李宇春弹着吉他唱那些花，辛芷蕾扛着重重的雷霆包赶路，高叶穿着红色大皮靴插科打诨，倪妮素颜出镜，这种真正是今天观众最稀缺的。
辛芷蕾8月5日发了条微博再次毕业，旅途毕业，相爷的我们，四位女星挤在镜头前笑得开心，三火一水的星座组合，现实中却没有半点火药味，这份难得的女性情谊让人动容。
好，聊完了中国的综艺和电影，咱们把视线拉到国际足坛，那里最近因为一场会议炸开了锅。
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7月底突然抛出一份 FFE 提案，全称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准备出售世界杯等核心赛事的部分股权给私人投资者，初始估值200亿美元，最高融资42亿美元。
方案一出，欧足联立刻跳出来反对，公开宣布除非废除提案，否则将抵制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连世界杯都不放过，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中北美足联、亚足联、南美足联也接连表态，声势十分浩大。
面对压力，因凡蒂诺八月一日宣布撤回方案，八月五日又在摩洛哥拉巴特召集高层开危机会议，并致函211个会员协会，承认流程存在失误，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致歉，承诺不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但是欧洲人的火气没那么容易消。八月六日，欧足联回应，因凡蒂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他依然缺乏信任。威尔士、英格兰、塞尔维亚、瑞典四国足协还表示，明年选举将撤回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与此同时，阿根廷足协选择力挺因凡蒂诺，八月七日发表声明，肯定他十年的工作。阿足协主席塔皮亚说，因凡蒂诺的管理以全球足球发展为核心，撤回方案的决定值得肯定。FIFA 内部两极分化可见一斑。
因凡蒂诺的厄运不止这一桩。就在同一天，欧洲足坛还收到了一封来自韩国的致歉信，韩国足协就2026世界杯成绩不佳和近期一系列争议正式发函向公众致歉。
韩国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告捷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国媒体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紧接着丑闻接踵而至，洪明甫教练的选聘程序被国会听证，足协总部八月六日被警方搜查取证，更有多家媒体曝光十多年前涉嫌违规安排外籍裁判的性招待指控。
韩国足协在致歉信里说，世界杯后的风波给国民带来了巨大失望和担忧，深感歉意。从国会听证、警方搜查到违规疑云，都让社会忧虑，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信任。当然，足协对性招待指控予以否认，称目前绝不存在此类不当行为。
因凡蒂诺风波和韩国足协的致歉，同一周出现在国际体坛新闻里，看上去彼此不相关，本质上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权力越集中，流程越不透明，公信力就越脆弱。球迷能容忍球队输球，但容忍不了黑箱。
没错，从国际足联到地方足协，球迷对程序正义的诉求只会越来越强。明年的国际足联大会将是因凡蒂诺的连任考验，而韩国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的整改报告也将进入实质阶段。
聊到这儿，咱们最后聊一个和咱们听众朋友直接相关的话题，冰岛华裔歌手 Lofey 即将登陆奥克兰。
是的， Lofey 林 Jonesdottir 是冰岛和广州混血，1999年出生在雷克雅未克，他妈妈是冰岛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爸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他四岁学钢琴，八岁拉大中学，后来去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四年。
Lofey 有奶奶辈的爵士少女之称，她的单曲 From the Start 全球走红，第二张专辑 Bewitched 拿到了2024年格莱美最佳传统流行人声专辑奖。今年四月还出了扩展版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 19首歌，把时间里的不确定性这张牌打得温柔又绵长。
8月12日本周三， Lofey 将在奥克兰 Spark Arena 举办首次新西兰演唱会，是他 A Matter of Time 澳新巡演的最后一站。 Leonie Bunny 担任开场嘉宾，当晚7点半开演，预计9点前结束。
Lofey 妈妈来自广州，所以他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冰岛和广州的混搭让他身上既有北欧的清冷，又有东方的细腻，这种气质在他的演出里也特别明显，大场地被他的低音浅唱拉回到小爵士俱乐部的亲密感。
巡演现场，他常用延伸台走到观众中间，弹吉他、拉大提琴，和台下合唱副歌。舞台设计里有时钟元素、舞蹈段落和电影音乐剧的影子。他每次都把大场地做出小酒馆的味道，而小酒馆到大场地这一步走得相当自然。
其实对咱们在奥克兰的华裔朋友来说， Lofey 还有个特别的连接，他妈妈是广州人，他从小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经常回中国探亲巡演。冰岛、中国、美国三段人生造就了他歌里很国际又很亲密的特质。
对大部分听众朋友来说，拉菲可能还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但只要你听过 From the Start 或者 Valentine， 基本就会上头。他是把传统爵士 Bossa Nova 和新流行音乐揉在一起的代表人物，在 Z 世代里唤起了对老派音乐的兴趣。
8月12日的奥克兰站预计会吸引不少华裔面孔去现场，一方面是亚裔粉丝对他的天然亲切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场能听到 Bewitched A Matter of Time 全专曲目的演出实在难得。 Spark Arena 订票渠道目前票价还在售，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同样的周末，新西兰还会上演另一场值得关注的音乐会。 Julia Deans 领衔的 Atomic 女子全明星团将于8月15日本周六在奥克兰市正厅开唱，合唱团包括 Boranga、 Diane Swan、 Vera Allen 和 Jasmine Mary， 像 Blondie、 The B52s、 Madonna、 Pretenders 等女生经典致敬。
Atomic 本意是原子，取的是个名字的精神，这些女性音乐人聚在一起，不仅向塑造她们的女性艺术家致敬，更是用全女子阵容向行业宣告一种态度。 The Looking Glass 四重奏将作为开场嘉宾上台。
从 Lofi 到 Atomic， 本周奥克兰舞台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女性叙事密度，一个冰岛华裔女孩的细腻抒情，一个本土全女子阵容的硬气摇滚，两场演出在美学上恰好形成对话。
最后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几个热点。全黑队在南非巡回赛首战38-21险胜风暴者，纪律性问题需要反思。中国暑期档票房破85亿，功夫女足8000，蜘蛛侠崭新之日三强争霸，披荆斩棘2026，28位嘉宾和豪华亲友团抢镜。国际足联 FIFA 提案撤回却未能平息欧足联怒火，韩国足协就世界杯和连串丑闻发致歉信，捞费首次来到奥克兰开场。
这一周文化和体育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希望今天的文体杂谈能让你在新闻之外多一份思考。明天晚上我们会继续在这里陪您，欢迎到时收听，再见。
感谢您的陪伴，我是杰德，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咱们下周二文体杂谈再见。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八月的汉密尔顿，冬天已经走到了最深沉的时节，窗外可能正下着小雨，也可能已经放晴，但无论如何，这时候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裹紧毯子，泡一杯热茶，听一个能让人从心里暖起来的故事。今晚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几乎被所有电影评分网站封为神作的电影，它常年位居 IMDB 全球电影榜第一名，在中国的豆瓣网上有 9.7 分的高分。有人说，如果你这辈子只能看一部关于希望的电影，那就应该是它。它是1994年弗兰克·德拉邦特执导的《肖申克的救赎》，由蒂姆·罗宾斯和摩根·弗里曼主演。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被冤枉入狱，失去了自由、名誉、事业，甚至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人生，你会怎么办？是怨恨，是绝望，还是在那堵厚厚的围墙之内，仍然想办法保住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光？《肖申克的救赎》讲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在人生最黑暗的地方，活成一束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安迪·杜弗雷恩，他原本是波特兰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年轻、体面，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但是有一天，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被人枪杀了，而安迪成了唯一的嫌疑人。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法庭还是判处他两项谋杀罪名成立，终身监禁，把他送进了缅因州的肖申克监狱。肖申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是那种你一走进去就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属于外面世界的地方。灰色的高墙，冰冷的铁窗，永远晒不到太阳的走廊，还有一群已经被体制压得麻木的囚犯。在这里，新人入狱的第一晚往往是最难熬的，因为绝望会像潮水一样把人吞没。安迪的第一晚很安静，他没有哭，没有喊，只是沉默地坐在牢房里。那个夜晚，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看起来瘦弱、白净，甚至有点书呆子气的银行家，内心藏着一种几乎无人理解的坚韧。在监狱里，安迪很快认识了另一个人，也是整部影片的灵魂叙述者，瑞德。瑞德是一个黑人囚犯，已经在肖申克待了20年。他神通广大，什么都弄得到，香烟、海报、锤子，甚至小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这个监狱里的百货公司。瑞德第一次见到安迪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这个男人弱不禁风，恐怕撑不了多久。但是安迪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他主动走到瑞德面前，请他帮忙弄一把小石锤。瑞德问他为什么要这个，安迪说自己喜欢石头，想刻一些小玩意。瑞德笑了笑，把锤子卖给了他。那是一把看起来小到连石头都敲不碎的锤子，但谁也没想到，这把锤子后来改变了两个人一生的命运。安迪在肖申克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被狱中的恶势力盯上，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和暴力。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安迪没有选择玉石俱焚，也没有选择同流合污。他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冷静，一点点在监狱的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一次，监狱的典狱长需要一个懂财务的人帮他洗钱。安迪被挑中了。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典狱长打理那些来路不明的黑钱。作为交换，他得到了一些小小的特权，他可以进入监狱的图书馆，他可以给州议会写信申请图书经费，他甚至为所有的狱友争取到了在屋顶上喝啤酒的下午。那是一个让所有观众都难以忘怀的画面。一群穿着灰色囚服的男人坐在阳光明媚的屋顶上，喝着冰凉的啤酒，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那一刻，他们不像囚犯，而像一群正在修自己屋顶的普通人。安迪没有喝酒，他只是坐在角落里，带着一丝安静的微笑。对于别人来说，那只是一瓶啤酒，对于安迪来说，那是一点点尊严，一点点被当作人看的感觉。在肖申克的图书馆里，有一个老人叫布鲁克斯，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50年，是监狱里年纪最大的囚犯。当安迪努力扩建图书馆，帮助狱友考取高中文凭的时候，布鲁克斯却总是忧心忡忡，因为他快要出狱了。在外人看来，出狱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事，但对布鲁克斯来说，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陌生而可怕。他从小就进了肖申克，他不知道汽车，不知道高楼，不知道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应该怎么相处。最终，布鲁克斯出狱后，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生活，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情节。他告诉我们，监狱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锁住你的身体，而是会慢慢把你变成一个离开他就无法生存的人。影片里有一个词叫体制化，当你习惯了被安排、被约束、被定义，你就会慢慢忘记自己原本是谁。但安迪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他用了19年的时间，每天晚上在熄灯之后，用小石锤一点一点地敲打牢房的墙壁。 他把挖出来的碎石藏在裤腿里，趁着放风的时候悄悄撒到操场上。他在墙洞里藏了一张丽塔、海华斯的海报，接着又换成玛丽莲、梦露，换成其他女明星。没有人怀疑那张海报后面藏着什么。19年6000多个夜晚，如果一个人每天坚持做一件别人看不到的小事，这件事最后会变成什么？安迪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个洞通向了下水道，通向了监狱外的河流，通向了一个叫芝华塔尼欧的小镇，那里太平洋的海水蓝得像梦一样。安迪逃走的那一夜是整部电影最震撼的高潮。雷雨交加的夜晚，他趁着雷声砸破下水道管道的声音，钻进了那条他挖了19年的隧道。他用石块砸开管道，爬过500码臭气熏天的污水，浑身是泥的冲进了暴雨中。然后他脱下囚服，张开双臂，站在倾盆大雨里，让雨水把自己从头到脚冲洗干净。那个镜头几乎成了电影史上最著名的自由画面之一。一个人被冤枉、被囚禁、被侮辱，但他没有被打败。当他站在雨里的时候，他不再是囚犯，他是一个重新赢回了自己的人。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这部电影的灵魂台词。安迪曾经对瑞德说，希望是一件好东西，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这句话贯穿了整部电影。瑞德一开始并不相信希望，他说，希望是危险的东西，它会让人发疯。但是在安迪的影响下，在两人漫长的友谊中，瑞德慢慢改变了。影片的最后，瑞德假释出狱。他也经历了和布鲁克斯一样的迷茫和恐惧，但他最终选择了信守对安迪的承诺，来到墨西哥边境的小镇。在海边，他看见了正在修船的安迪，两个人相视一笑，没有多余的言语。那个画面成了无数观众心中关于友谊和希望最温暖的注解。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背后的创作者。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是一位匈牙利裔美国导演。1994年的时候，《肖申克的救赎》是他的第一部长片处女作。谁能想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能够拍出这样一部被后世奉为经典的电影。德拉邦特之前是一名编剧，他曾经根据斯蒂芬·金的小说改编过几部短片。斯蒂芬·金最初把这部中篇小说《丽塔》《海华斯与肖申克的救赎》以$1的价格卖给了德拉邦特，条件是德拉邦特必须把它拍成电影。事实证明，这笔钱花得物超所值。影片的摄影是罗杰·狄金斯，英国著名的摄影大师。他后来14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虽然当年这部片子没有获奖，但影片里那些高墙、阴影、雨夜、海边的小镇都美得令人难忘。配乐是托马斯·纽曼，他的音乐克制而深情，没有大悲大喜的旋律，却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你的情绪轻轻推上一层。两位主演也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蒂姆·罗宾斯饰演的安迪，外表安静，内敛，甚至有些木讷。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戏剧化的反抗。他的力量来自于一种近乎偏执的冷静和坚持。你会相信，这个男人真的可以在黑暗里待上19年，然后不动声色地赢得自由。摩根·弗里曼饰演的瑞德是整部电影的叙述者。他的声音低沉、温和，带着岁月的沧桑。很多人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被他的旁白带进去的。他的每一句独白，都像是一个老朋友在炉火旁给你讲故事。瑞德这个角色让摩根·弗里曼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也让他成为了好莱坞最具辨识度的演员之一。当然，除了两位主角， 影片里还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配角，比如典狱长诺顿，表面上是虔诚的基督徒，背地里却贪婪、残忍、虚伪。比如警卫队长哈德利，凶恶的让人不寒而栗。比如狱友海伍德、弗里奇，他们在监狱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构成了最真实的人性群像。每一个角色都不是脸谱化的。你会发现，即使是那些看似冷酷的人，也有自己的弱点和恐惧。这才是这部电影伟大的地方之一，它从来没有简单的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是让我们看到，在极端环境下，每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肖申克的救赎》当年上映的时候，票房并不算特别成功，它输给了同年的《阿甘正传》和低俗小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他也只获得了几项提名，没有拿到大奖。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这部电影后来通过录像带、电视转播、网络评分，一点点积累起了口碑，最终成为了全球影迷心中的第一。它之所以受欢迎，不只是因为剧情精彩，更是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在困境中保持尊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漫长的人生里始终不放弃对自由的向往。最后，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这部电影值得你在这个冬天重新打开，或者第一次打开。第一，它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但一点都不鸡汤。影片没有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是让你看到，真正的希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需要你忍耐，需要你计划，需要你在所有人都放弃的时候，仍然坚持做一件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小事。第二，它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安迪和瑞德的友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他们彼此看见，彼此信任，彼此成全。这种友情比爱情更安静，却比爱情更长久。第三，它会让你重新思考自由这两个字。我们很多人没有生活在监狱里，但我们都可能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困住，工作的压力，他人的眼光，自己的恐惧。安迪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心里还有没有那个不肯熄灭的信念。第四，它非常适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观看。电影很长，有142分钟，但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老朋友一起，慢慢走过一段人生。看完以后，你心里会有一种被轻轻托住的感觉。《肖申克的救赎》里有这样一句话，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当它们飞走的时候，你甚至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它们属于天空。安迪就是这样的一只鸟，它从来没有被肖申克真正拥有过，因为它的心一直在更远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你现在正在汉密尔顿的某个房间里，听着雨声，想着自己的故事。也许你也曾经历过像安迪一样的低谷，也许你正在某个肖申克里寻找出口。那么今晚，我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你一点力量。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看清生活的全部真相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向前。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下周二晚同一时间，FM89.0 新华侨生，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这部电影能为你的冬夜带来一点光亮。如果你愿意，也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留言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晚安。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这是我们陪伴大家的第六期了。回头看，前五期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精彩的旅程。第一期认识中文五大特点和人、木、水三个基础汉字，第二期探索六书、造字法和口、心、手、足部首，第三期穿越汉字3000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汉字结构和笔顺的秘密，还有疑问句系统，第五期我们学了形近字、动物四大部首、补语系统，还有一混淆声母。每一期都在为我们的中文大厦添砖加瓦。今天第六期，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感受中文的魅力。第一个板块，我们来聊聊汉字与颜色，古人怎么用文字来描绘五彩斑斓的世界。第二个板块，我们认识四个新的部首，背、有、叶、立。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能愿动词，中文里表达意愿和能力的小精灵。造词部分，我们来聊聊缩、略词和简称的奥秘。发音方面，今天要攻克的是前后鼻音的辨析，这是很多人说普通话的一大难关。最后的成语故事，我给大家准备了望梅止渴、班门弄斧和滥竽充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六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中文里的颜色。颜色是这个世界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古人造字的时候当然也要为颜色命名。中文里的颜色字每一个都有故事，每一个都藏着古人观察世界的智慧。我们先来看最基本的三种颜色，黑、白、赤。黑，在甲骨文里，黑字的形状像一个人脸上被烟熏黑了的样子。古人最早认识的黑色可能就来自火堆旁的烟灰，所以黑的本意就是被烟熏的颜色，后来引申为一切黑色的事物，黑夜、黑板、黑发。在中文里，黑还常常带有负面的含义，黑心、黑市、黑名单，这些词里的黑表示暗中的、不公开的、不正当的。白，甲骨文里的白字像一个拇指的形状，也有人说是太阳升起的微光，白的本意是明亮、洁白。日出为白，日入为黑，白后来引申为清楚、明白、真相大白、表白、告白。和黑相反，白在中文里往往带有正面含义，清白、白手起家、洁白无瑕。赤，赤是古代表示红色的字，甲骨文里赤字上面是一个大，下面是一个火，一个人站在火上，火光映红了全身。赤就是被火烤红的颜色，赤子，刚出生的婴儿皮肤红红的，所以叫赤子。赤子之心就是像婴儿一样纯真无邪的心，赤还有光着、空着的意思，赤脚、赤手空拳、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就是赤。接下来看黄黄字在甲骨文里的形状，有人说像一块系在腰间的佩玉，也有人说是田地里成熟的庄稼的颜色。不管起源如何，黄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极其特殊。黄河、黄土高原、黄皮肤，黄色是中华文明的底色。古代皇帝穿的衣服叫黄袍，皇帝的诏书叫黄榜。在五行学说中，黄色代表中央，代表土地，是最尊贵的颜色。绿，绿字左边是密，也就是丝线，右边是鹿表音，本意是丝织品的绿色，绿丝、绿绸、绿衣裳。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做动词用，春风一吹，江南岸边就变绿了。这是王安石的名句，一个绿字让整首诗活了起来。青，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字，青到底是什么颜色？答案让人意外，青既是绿色，也是蓝色，还是黑色。青草的青是绿色，青天的青是蓝色，青丝的青是黑色。 一个字涵盖了三种颜色，这在全世界的语言里都是罕见的。青在甲骨文里，上面是生，下面是丹，从矿石中生长出来的颜色。青还代表年轻、青春、青年，像春天里刚长出来的青草一样充满生机。蓝，蓝字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尖，本意不是颜色，而是一种植物蓝草。蓝草可以提取蓝色的染料，所以蓝后来就变成了蓝色的意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的，但颜色比蓝草本身更深，比喻学生超过了老师，后人超过了前人。紫，紫字下面是密，也就是丝线，上面是词表音，本意是丝织品中的紫色。紫色在古代是极其尊贵的颜色，春秋时期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穿紫，以至于孔子感叹恶紫之夺诸也，讨厌紫色夺走了大红色的地位。后来的紫禁城、紫衣都暗示着皇家的尊贵。最后看灰，灰字上面是场，表示山崖，下面是火，山崖下烧火留下的灰烬就是灰，灰色是黑和白之间的过渡色，灰心丧气，心如死灰，灰飞烟灭，烧成灰，变成烟，什么都剩不下。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这十一个颜色字，每一个都像一扇窗户，透过它们能看到古人眼中的世界。汉字的颜色不只是颜色，更是文化的色彩。学完了颜色字，我们来认识四个新的部首。前几期我们学过和人有关的口、心、手、足，和自然有关的日、月、火、土，和生活有关的山、草、木、岩，和动物有关的反、鸟、虫、鱼。今天我们来认识四个和生活、社会密切相关的新部首：背、有、业、力。第一个部首，贝贝就是贝壳。在古代，贝壳曾经被当作货币使用，所以带贝字旁的字绝大多数和财富、交易、价值有关。财，左边贝，右边财表音，财富、财物、发财、贵，下面是贝，上面是鱼。贵的本意是价格高、贵重、昂贵、尊贵，和它相对的是贱，左边也是贝，右边是尖，价格低就是贱。购，左边贝，右边勾表音，购买、购物、网购。赚，左边贝，右边尖，赚钱、赚差价。赔，左边贝，右边捧，赔钱、赔偿。和赚相反，亏了钱就是赔贫，上面是分，下面是贝，把贝分光了就是贫。这个字的造字逻辑特别巧妙，财富被分光了，自然就穷了。贪，上面是金，下面是贝，盯着眼前的钱就是贪。贪婪、贪心、贪污。货，下面是贝，上面是画，可以转化为金钱的东西就是货，货物、货品、货币。你看，只要看到贝字旁，基本就能判断这个字和钱有关。古人把经济活动的核心，买卖、贵贱、赚赔、贫贪，都装进了贝字旁里，这是多么精妙的造字智慧。第二个部首，有有，在甲骨文里像一个酒坛子的形状，它的本意就是酒，带有字旁的字，大多和酒、酿造、发酵有关。酒，左边是水，右边是有，有本身就是酒坛，再加上水就是酒醉，左边有，右边足，喝多了酒就是醉，醉酒、沉醉、醒，左边有，右边醒，从醉中恢复过来就是醒，醒酒、清醒、醒悟。你看，醉和醒都带有字旁，因为它们都和酒有关。酿，左边有，右边凉，用好的方法造酒就是酿，酿造、酿酒、酝酿，原意是酿酒的发酵过程，后来引申为事情在暗中准备，逐渐成熟。醋，左边有，右边稀， 醋也是酿造出来的，所以带有字旁，酱，下面是有，上面是浆。酱油、豆瓣酱都是发酵酿造的产物，醇，左边有，右边响。酒味浓厚就是醇，醇厚，醇香。后来也形容人品纯真、纯正、纯美。有字旁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酿造技术的重视，酒、醋、酱这些发酵食品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第三个部首，夜夜在古文字里画的是一个人的头部，上面是头，下面是身体。所以夜字旁的字大多和头部、面部有关，头，繁体字写作头，左边是豆，右边是夜。夜本身就代表头，加上豆表音，就是头颜，左边是雁，右边是夜。本意是额头的颜色，也就是脸色，颜面就是脸面，颜色最初的意思就是脸上的气色。和颜悦色，脸色和蔼，表情愉快。额，左边是客，右边是夜。额头，题，左边是事，右边是夜。本意是额头，题目的题为什么用夜字旁？因为题的本意是前额，引申为写在最前面的，题目就是写在一篇文章最前面的内容，故左边是恶的变形，右边是夜。本意是回头看，回顾就是回头看过去的事情，照顾就是看护、照料。顿，左边是臀，右边是夜。本意是以头叩地，顿首就是磕头。后来引申为停顿、停顿、顿号。夜字旁告诉我们，古人认为头是人最重要的一部分。和头有关的字，头、颜、额、提、顾、顿，构成了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头部动作的词汇网。第四个部首，力力在甲骨文里画的是一只手臂的形状，表示力量。带力字旁的字都和力量、努力、动作有关，弓，左边是弓，右边是力，出了力气做的工作就是弓。功劳、功夫、成功。动，左边是云，右边是力，用力量使东西移动就是动。运动、动作、动力。简体字的动是云加力，繁体字是重加力，意思更有分量，用很大的力才能动。助，左边是且，右边是力，用力帮助别人就是助。帮助、助手、协助。弩，上面是弩，下面是力，努力的力气被最大限度地使出来就是弩。努力、弩嘴，用力向前就是努力。劲，左边是行，右边是力，强劲的力量就是劲。干劲、劲头、用劲勇，下面是力，上面是勇，有力气不怕事就是勇。勇敢、勇气、英勇、胜，左边是月，右边是力，用力量取得优势就是胜。胜利、胜出、胜负。力字旁展现了中国人对力的理解，力不仅仅是体力的强壮，更是努力、功绩、勇气和胜利的源泉。背、有、业、力这四个部首分别打开了中国古代经济、酿造、面部和力量四扇大门。记住它们，你就能认识一大批和这些领域相关的汉字。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前几期我们学了主谓宾、量词、动态助词了这过、比较句、把字句背字句、疑问句系统和补语系统。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类非常实用的词，能愿动词。什么是能愿动词？能愿动词也叫情态动词，就是放在主要动词前面，表示能力、意愿、必要或可能性的一类词。比如我能游泳里的能，我想喝水里的想，你应该休息里的应该，这些都是能愿动词。能愿动词虽然小，但作用很大，它能让一句话的语气和含义发生微妙的变化。第一组，表示能力，能、会、可以，能表示具备某种能力，尤其是体力或客观条件允许。我能游泳，我有游泳的能力。他能说三种语言，他有说三种语言的能力。 会表示通过学习掌握的技能，我会游泳，我学会了游泳，他会开车，他学会了开车。能和会有什么区别？能强调的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天生或后天获得的。会强调的是学没学过，掌不掌握这个技能。一个从没学过游泳的人，他是不会游泳，但不一定是不能游泳，也许他掉进水里扑腾几下也能游几米。一个学过游泳但受伤了的人，他是会游泳，但现在不能游，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所以会是知识技能层面，能是实际条件层面，可以也表示能力，但更强调许可。你可以走了，允许你走，这里可以停车，允许停车。第二组，表示意愿，要、想、愿意。要表示强烈的意愿或打算，我要去北京，我打算去北京，很坚定。要还可以表示必要，你要注意安全，你必须注意安全。想表示比较柔和的意愿或念头，我想去北京，我有这个想法，但不一定马上行动。想比要委婉得多。你在餐厅里说我要一杯咖啡，意思是直接点单，说我想喝杯咖啡，意思是有这个念头，可能还会征求别人意见。愿意表示同意、乐意，我愿意帮助你，我乐意帮你。婚礼上那句你愿意嫁给他吗？我愿意。愿意是一种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同意。第三组，表示必要或应该，应该、得、必须。应该表示按道理应当如此，你应该早点睡，按健康道理你该早睡，我们应该帮助别人，从道德角度说应该这样做。得表示必须，语气比应该更强烈，你得早点来，你必须早点来。必须表示绝对必要，语气最强，你必须遵守规则，没有商量的余地。从应该到得再到必须，语气是逐渐加强的，应该是建议性的，得是要求性的，必须是命令性的。第四组，表示可能性，可能、会、能。可能表示也许会发生，明天可能下雨，也许会下。他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也许他不知道。会也可以表示可能性，会下雨的，将会下雨，不会吧，不可能吧。这里的会不是技能，而是对未来的预测。能也可以表示可能性，这么晚了他还能来吗？他还有可能来吗？第五组，表示敢于或肯，敢、肯。敢表示有勇气做某事，你敢吗？我不敢。敢表示有没有胆量，肯表示愿意、乐意。他不肯帮忙，他不愿意帮忙。肯强调的是主观上愿不愿意，和愿意类似，但更口语化。能愿动词有一个重要的语法特点，它的否定形式是在能愿动词前面加不。能、不能、会、不会、可以、不可以、要、不想。注意，要的否定通常用不想而不是不要，不要更多用于命令，不要动。应该、不应该、愿意、不愿意、敢、不敢、肯、不肯。还有一个特点，能愿动词后面必须接动词，不能单独使用。你可以说我会游泳，但不能只说我会，我会后面一定要接一个具体的动作。当然，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后面的动词，你会游泳吗？我会。这里会后面省略了游泳，但前提是双方都知道在说什么。能愿动词虽然种类多，但它们的结构很简单，能愿动词加动词加宾语。掌握它们，你的中文表达就会更加丰富，不仅能说做什么，还能说能不能做、愿不愿做、该不该做。这些微妙的语气变化正是中文表达力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聊聊中文造词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缩略和简称。中文有一个特点，喜欢用简短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意思。四个字的缩成两个字，几个词的组合缩成几个字的简称。这种缩略造词是中文词汇发展的重要方式。第一种方式，提取式缩略。 最常见的就是从一个词组里各取一部分，组合成一个新词，北京大学缩成北大，取北和大。春节联欢晚会缩成春晚，取春和晚。现在春晚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新词，提到春晚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公共交通缩成公交，取公和交。公交车、公交线路、地下铁路缩成地铁，取地和铁。地铁、高铁、轻轨都是这种缩略方式。中央电视台缩成央视，取央和市。环境保护缩成环保，取环和保。人民警察缩成民警，取民和警。超级市场缩成超市，取超和市。你会发现提取式缩略通常取每个词的第一个字，组成一个双字词，这是中文缩略词最普遍的规律。第二种方式，数字概括式缩略。中文还有一种独特的缩略方式，用数字来概括。这种方式在英语等语言中几乎没有对应，是中文特有的造词智慧。三好学生，三好是身体好、学习好、品德好。用一个三字概括了三个方面的好，四书五经。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诗书》里《易春秋》。五脏六腑，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五颜六色，形容色彩丰富。五和六不是精确的数字，而是表示多、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取一和一加上带和路，组成一带一路。这个简称已经成了国际通用术语。数字概括式缩略体现了中文极高的信息压缩能力，一个数字加一个关键词就能概括一整套概念。第三种方式，结搭式缩略。还有一种缩略方式是把两个词各截取一部分搭在一起形成一个新词，打工。打来自做工，工来自工作，截取组合成打工。上班族，上班家族，族表示一类人，上班族就是上班的一类人。手机，手来自手持，机来自机器，可以拿在手上的机器。网购，网来自网络，购来自购买，网上购物就是网购。快递，快来自快速，递来自递送，快速递送就是快递。结搭式缩略词的特点是，新词的意义是两个词各取一部分合成的，既简洁又直观。这也是为什么中文新词层出不穷，每当出现新事物，中文总能快速地把几个字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精炼的新词。缩略词和简称是中文词汇系统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重要机制，它让中文在保持简洁的同时，能够快速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从北大到春晚，从环保到网购，缩略词让中文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前几期我们学了四个声调，变调、轻声、儿化、多音字，啊的音变和一混淆声母。今天我们来攻克另一个让很多人头疼的发音难题，前后鼻音。什么是前后鼻音？中文拼音里有三组带鼻音的韵母， N 和 N， N 和 N， IN 和 IN。前面一组叫前鼻音，后面一组叫后鼻音。前鼻音用舌尖抵住上齿龈发音，后鼻音用舌根抵住软腭发音。对于很多方言区和外国的中文学习者来说，分辨前鼻音和后鼻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一组 N 和 N 是前鼻音， N 是后鼻音。珊珊和商商，山上开店，经商山是前鼻音，舌尖抵住上齿龈。商是后鼻音，舌根抵住软腭。蓝蓝和狼狼，蓝天下的狼，蓝前鼻音，狼后鼻音。半半和帮帮，帮人做了一半，半前鼻音，帮后鼻音。来一组绕口令，南边来了个侃侃，北边来了个康康。侃侃看康康，康康看侃侃。侃是前鼻音侃，康是后鼻音康。如果你分不清 N 和 N， 坎和康就会说混。第二组 N 和 N， N 是前鼻音， N 是后鼻音，真真和正正真正的好朋友，真前鼻音，正后鼻音。纷纷和风风，春风吹过，花瓣纷飞，分前鼻音，风后鼻音。深深和生生，生命很深奥，深前鼻音，生后鼻音。门门和萌萌，门前的盟友，门前鼻音，门后鼻音。来一组对比，陈先生正在审文件，陈陈是前鼻音，正正是后鼻音，沈沈是前鼻音。整句话里前鼻音和后鼻音交替出现，如果你分不清，整句话就会说得不标准。第三组 in 和 in， in 是前鼻音， in 是后鼻音。这组可能是三组里面最难分辨的，心心和星星，心里的星星，心前鼻音，心后鼻音。金金和晶晶，金色的北京，金前鼻音，金后鼻音。心心和星星，新年的星星，心前鼻音，心后鼻音。民民和明明，人民英明，民前鼻音，民后鼻音。来一个经典的练习，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星星是后鼻音，坑坑是后鼻音。但是看看是前鼻音，天天是前鼻音，前鼻后鼻交替出现，练好了这组，你的鼻音就过关了。怎么练前后鼻音？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感受舌头的位置。发前鼻音的时候，舌尖要顶到上齿龈，就是上门牙后面那块牙龈。发后鼻音的时候，舌尖不顶上去，而是舌根往后缩，抵住软腭，口腔后上方那个软软的地方。发 in 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喉咙后面有震动。第二，用镜子辅助，对着镜子发前鼻音，你能看到舌尖顶到上齿龈。发后鼻音，你看不到舌尖顶上去，因为舌头往后缩了。第三，夸张对比法，先夸张的发前鼻音，把舌尖用力顶住上齿龈，停留两秒钟再松开，然后夸张的发后鼻音，把嘴张大，舌根用力往后缩，感受后鼻腔的共鸣。对比着练，你的耳朵和舌头都会越来越敏感。前后鼻音是普通话水平的试金石，练好了前后鼻音，你的普通话会立刻上一个台阶。坚持每天练五分钟，一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说话的声音都不同了。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全新的成语故事，望梅止渴、班门弄斧和滥竽充数。第一个成语，望梅止渴。三国时期，曹操带兵出征，那是一个盛夏，骄阳似火，大地被烤得滚烫，大军在荒野中行军，走了很久很久，却找不到一滴水，士兵们口渴难耐，嘴唇干裂，嗓子冒烟，有些人开始头晕眼花，走不动路了，整个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落，行军速度也越来越慢。曹操骑在马上，四处张望，放眼望去，全是荒山野岭，看不到河流，看不到水井，看不到任何水源。他心里很着急，如果再找不到水，这支军队恐怕就要垮在这里了。突然，曹操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举起马鞭，指着前方远处，大声对士兵们喊道，将士们，前面有一大片梅林，梅子又大又酸，酸得让人直流口水，我们快点走，到了那里就可以尽情地吃梅子解渴了。士兵们一听梅子两个字，立刻想起了梅子那酸酸的味道，嘴里不由自主地分泌出大量口水，嗓子也没那么干了。大家精神一振，加快了脚步，继续向前行军。就这样，曹操靠着望梅止渴的办法，暂时缓解了全军的口渴，带领大军走出了荒野，最终找到了真正的水源。望梅止渴，想到梅子的酸味就能止住口渴，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用希望来激励自己。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也会望梅止渴，想想未来的美好，就能忍受眼前的困难。 但要注意，望梅只能暂时止渴，真正解决问题还得找到真正的水。第二个成语，班门弄斧。明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梅之涣。有一次他路过采石矶，这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墓所在的地方。梅之涣来到李白墓前，发现墓前墓后密密麻麻刻满了诗句。原来很多路过的文人墨客都喜欢在李白墓上题诗留字，想要附庸风雅，显示自己的才华。梅之涣看了这些诗，不禁摇头苦笑，这些诗和李白的作品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些人在诗仙李白的墓前卖弄诗才，就好比在鲁班面前炫耀斧头技术，自不量力。于是梅之涣提笔写下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意思是说采石江边这一堆黄土下埋着名垂千古的李白。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在这里提一首诗，这不就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头吗？班门弄斧，在鲁班门前摆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鲁班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工匠，被尊为木匠的祖师爷。在鲁班面前耍斧头，就好比在奥运冠军面前炫耀跑步速度，在米其林大厨面前炒蛋炒饭。这个成语提醒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水平，不要在真正的行家面前班门弄斧。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那个行家，遇到别人在你面前弄斧，也不妨多一份包容，毕竟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第三个成语，滥竽充数。战国时期，齐国的齐宣王非常喜欢听人吹竽，于是一种古代的吹奏乐器，形状像一个大葫芦，插着很多管子，吹出来的声音浑厚悠扬。齐宣王觉得一个人吹竽不过瘾，喜欢听大规模的合奏，他组建了一支300人的吹竽乐队，每次听竽都是300人一起吹，那场面真是气势恢宏。有一个南郭先生，他其实根本不会吹竽，但他听说齐宣王喜欢听合奏，而且合奏的时候300人一起吹，谁也听不出谁吹得好谁吹得差。于是南郭先生就跑去应聘，混进了那支300人的乐队里。每次表演的时候，南郭先生就站在人群中，鼓着腮帮子，摇头晃脑，装模作样的吹。其实他嘴里根本没吹出声音，或者吹出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气声。但因为旁边299个人都在用力吹，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谁也发现不了他不会吹。就这样，南郭先生拿着丰厚的俸禄，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混了一年又一年。后来齐宣王去世了，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但他不喜欢合奏，而是喜欢听独奏。他下令，从明天开始，300个吹竽的人一个一个轮流吹给我听。这个命令一下来，南郭先生吓坏了，一个一个吹，那他不会吹竽的事情不就暴露了吗？他连夜收拾行李，悄悄地逃走了。滥竽充数，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的队伍里充数，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面充数，也比喻拿不好的东西混在好的里面充数。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不要做南郭先生，混得了一时，混不了一世。真正的能力是装不出来的，总有被拆穿的一天。第二，如果你是管理者，要学齐闵王，一个一个吹就能发现谁是南郭先生。好的制度能让混日子的人无处遁形。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六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走进了汉字与颜色的世界，黑、白、赤、黄、绿、青、蓝、紫、灰。每一个颜色字都是古人观察自然的结晶。黑色来自烟灰，白色来自天光，赤色来自火焰，青色涵盖了绿蓝黑三色，汉字的颜色。 是文化的底色。我们认识了四个新的部首，贝、有、业、利。贝字旁打开了财富的大门，有字旁飘出了酿造的酒香，业字旁展现了面部的表情，利字旁彰显了力量的气魄。部首是汉字的密码，记住它们就能解码一大批字。我们学习了能愿动词系统，能、会可以表示能力，要、想、愿意表示意愿，应该、得、必须表示必要，可能表示可能性，敢、肯表示勇气和意愿。这些小词让中文表达更加丰富和精准。我们探讨了缩略词与简称的奥秘，提取式缩略如北大、春晚，数字概括式如三好、五藏、一带一路，捷达式如网购、快递。缩略词是中文自我更新的重要机制，体现了中文的效率之美。我们攻克了前后鼻音的辨析， N 和 N、N 和 N、In 和 In， 前鼻音舌尖抵上齿龈，后鼻音舌根抵软腭。每天练五分钟，一个月后你的普通话会脱胎换骨。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望梅止渴告诉我们，用希望可以暂时激励自己，但真正解决问题要找到水源。班门弄斧提醒我们，在行家面前要谦虚，但也要对初学者多一份包容。滥竽充数告诉我们，没有真本事终将被淘汰，好的制度能让南郭先生无处遁形。六期了，我们的中文之旅还在继续。从第一期的五大特点到第六期的颜色与缩略词，从基础的声调到前后鼻音，从简单的主谓宾到补语系统和能愿动词，这座知识大厦已经建了六层了。如果你是从第一期追到现在的老朋友，你一定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新朋友，前面的节目随时等你回听。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本周新西兰的新闻密度可以说是今年以来最高的一周，移民、教育和法律三个领域几乎每天都有重磅消息落地。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团圆、教廷和安全。
先说本周最激动人心的消息，8月8日，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正式宣布，运行了4年多的父母团聚签证抽签制度即将终结。从今年10月5日起，全新的混合选择模式将正式上线。
没错，这个改革可以说是整个华人社区期盼多年的结果。新制度的核心变化用一句话概括， 90% 的名额将按照 EOI 递交时间先后顺序从队列中依次选取，不再靠运气抽签，剩下的 10% 仍然通过随机抽签分配。
移民部长 Stanford 的原话是，家庭团聚太重要了，不能交给随机运气决定。过去的纯抽签模式让无数家庭长期处于焦虑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申请什么时候会被选中，甚至可能永远不被选中。现在先递交的人将先被处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公平改善。
还有几个超级重要的细节。第一， EOI 不再每两年自动过期，只要申请人每两年确认一次自己仍然希望留在队列中并保持信息更新，就不需要重新提交，也不用再交费。过去两年到期就要重来，重新排队，重新花钱，这个折磨终于结束了。
第二，目前已经在抽签池里的申请人会在今年10月收到移民局通知，告知自己在新队列中的具体位置， 如果此前 EOI 因过期而重新提交过，只要是在原 EOI 到期后90天内重新递交的，排队时间将追溯到最早的提交日期。
第三，时间节点很重要。今天，也就是8月11日星期二，是现行纯随机抽签制度下的最后一次抽取。新制度10月5日正式生效，首次按新规则选取定在11月10日。
不过，大家也要理性看待。年度配额保持不变，仍然只有2500人。截至8月5日，EOI 持中共有7931份有效申请，涉及11904人。按照这个比例，即便是排队也要等上好几年。改革改变的是选择机制，不是名额数量。
另外提醒一下，所有申请人和担保人仍然必须满足担保收入、健康、品行等全部现行要求。父母超级签证和父母居民签证是完全分开的两条路径，超级签属于长期访问签证，不提供居留身份路径。
无论如何，从纯抽签到按时间排序，对华人社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近年来，华人社区一直在通过国会请愿、媒体发声、社区动员等渠道持续推动这项改革。今天我们可以说努力没有白费。
说完父母团聚，我们来看 SMC 技术移民的另一场倒计时。距离8月24日全新 SMC 体系正式上线只剩下13天时间了。
这是最后的窗口期，所有在现行规则下未提交的 EOI 草稿将在8月24日当天被删除，信息不会自动迁移到新表格。如果你打算在旧规则下递交，必须在8月24日之前正式提交，保存草稿是不算的。
8月24日之后， SMC 将开启三条通道并行时代，传统六分制通道、技能工作经验通道以及技工与技术员通道。上周移民局还发布了多项细则澄清，包括自雇工作经验不计入任何一条新通道，学历加分的组合策略可以灵活选择，不一定非要报最高学历对应的分数。
还有薪资门槛的锁定机制，申请人可以按照开始积累符合条件的工作经验时的工资标准来计算，不必担心中位数工资后续上调导致前面的经验白算。如果工签获批后5个月内入职，还可以使用获批时的薪资标准，这对需要多年积累本地经验的人来说确定性大大提高。
提到 SMC， 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但很实用的移民健康标准更新。从8月3日起，乙肝和丙肝已从被视为造成重大医疗费用的疾病清单中移除。这意味着过去因为乙肝携带而被拒签的申请人现在有了新的可能。
另外，精神病住院史也不再自动判定为对医疗系统造成重大负担。肾病和肝病只有在严重、慢性或渐进性的情况下才会被列入清单。这些调整反映了移民局对医学进步和治疗成本下降的认可，对不少华人家庭来说是好消息。
接下来看教育领域，本周教育新闻同样密集，而且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先说好消息，8月6日教育部长 Stanford 宣布将推出9门全新的产业导向高中课程，面向12和13年级学生，从2029年起正式开设。
这九门课程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应用智能系统、建筑与建成环境、能源与基础设施、工程技术、食品与纤维系统、医疗服务与护理、酒店餐饮、新一代制造业以及旅游业。经济增长部长 Nicola Willis 确认，政府已在2026年预算中拨款1500万纽币用于开发这些课程。
这个改革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学术至上的高中课程框架，为那些更倾向于技能型、应用型发展路径的学生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华人家长可能更习惯把孩子往学术路线上推，但新课程提醒我们，新西兰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样巨大。
另一个教育利好是户外教育的回归。本周政府确认，户外教育将重新作为教育部主导科目，面向12和13年级开设。此前政府曾计划将其从课程中移除，但超过53000人签署了请愿书，加上数百份正式提交的意见，最终让政府改变了决定。
但本周教育领域最大的新闻是怀唐一法庭的一纸令状。8月7日， 怀唐一法庭就 V3553 号紧急调查发布了备忘录指令，要求政府立即暂停零到十年级国家课程更新内容的发布。
这个发展非常关键。就在上周的节目里，我们还在说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将于8月12日发布，完整的零到十年级框架将于9月9日前亮相。现在怀唐一法庭说暂停。
新西兰最大的教师工会 NZEI 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决定。毛利校长协会 TAECTI 的措辞更强硬，他们发出清晰不妥协的诉求，教育部长必须立即暂停零到十年级国家课程的发布。
过去几个月，课程改革一直在争议中推进。一方面，教育部表示收到了近3900份反馈意见，需要认真考虑。另一方面，毛利社区和一些教育团体认为，课程改革对怀唐一条约的承诺落实不够充分，更新速度过快，教师准备不足。
这对华人家庭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如果你的孩子在读初中或小学，现在使用的课程框架可能不会像原计划那样在明年年初就全面更新，尤其是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明天本应发布内容的科目，现在面临不确定性。不过对于已经发布的英语、数学等科目，不影响正常教学。
后续走向取决于教育部长 Stanford 如何回应怀唐一法庭的指令，是暂停修改后重新推进，还是坚持原时间表但对法庭指令提起上诉，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我们将持续关注。
另外几个教育短讯，新西兰学校物业局 NSPI 的设立时间从原定的10月1日推迟到了不晚于11月1日， Arrow 承接教育部监管职能的划转日期不变，仍然是9月1日。还有7到8年级数学加速计划的2027年入学申请从8月10日起开放，截止日期9月4日，有意向的家长可以关注。
最后来看本周的法律领域，8月6日是非常忙碌的一天，两条重要的法律在同一天有了突破性进展。
第一条是英语语言法2026获得皇家预准，正式成为法律。这部法律的条文非常简短，核心只有一句话，英语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
听起来好像是常识，但在此之前，英语在新西兰的官方语言地位确实没有任何成文法给予明确确认。毛利语和新西兰手语早已有法律承认，英语反而是最后一个被正式承认的。当然，这部法律主要是象征性的，对日常生活不产生实质影响。
但同一天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条变化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司法部长 Paul Goldsmith 宣布，这部法案的大部分条款将在通过后一周内正式生效。
先看最受关注的公民逮捕权扩展。新法规定，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合理武力制止任何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而不仅限于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也不再限于案值1000纽币以上。可以使用合理的约束工具，但事后必须联系警方并遵循指示。
这个条款在立法过程中争议非常大，零售业协会、警察协会和商业协会都公开反对，认为让普通店员去制服犯罪嫌疑人，极大增加了严重伤害乃至死亡的风险。绿党议员也担忧权力扩展到所有刑法犯罪后可能导致混乱，但政府坚持认为零售商面临的犯罪已经严重到必须赋予他们自我保护的权利。
对华人经营的商铺来说，这确实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变化。理论上你现在可以在店内制服偷窃者，但法律只说合理的武力，什么是合理界限非常模糊。我们的建议是优先报警，安全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自行采取武力措施。
新法还设立了三档专门针对冷拳的罪名，冷拳就是趁人不备一拳偷袭，在新西兰的夜生活和街头暴力中并不罕见。如果意图伤害或罔顾安全导致严重身体伤害，最高八年监禁；如果意图造成严重伤害，最高15年；如果一拳致死，新设的过失杀人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此外，袭击急救人员，包括警察、急救员、消防员和监狱管理人员，现在有了专门罪名，意图伤害的最高可判7年，并触发三阵法强制最低刑期。 商店盗窃也有了当场罚款机制，案值500纽币以下最高罚50万500以上最高罚1000，案值2000以上的盗窃最高可判7年。
还有两条值得关注的法律动态。首先是版权法正在经历重大修订，为了履行与欧盟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将把版权保护期从50年延长到70年，扩大数字版权所的保护范围，允许美术馆、图书馆等机构数字化孤儿作品，还将引入戏仿与讽刺的合理使用例外。
另外，家事法庭的规则也从8月3日起更新了两项内容。无通知家庭暴力申请被法院裁定需要通知对方后，申请人有机会确认是否仍想继续。同时，现在可以提供电子邮件或传真作为额外的送达地址。这两项调整都旨在提高司法程序的效率和可及性。
最后，还有一条补充信息。新西兰议会通过了专利法过渡修正案，收紧对依据1953年旧法提交的分案申请的审查标准，防止利用旧规则获取过宽的权利保护。对于在新西兰有专利申请或技术布局的华人企业和创业者来说，这条变化需要关注。
好，我们来快速总结本周的三大关键词。团圆，父母团聚签证从抽签改回按时间排队，90%走队列，10%抽签， EOI 不再过期，今天进行最后一次旧制度抽签，新制度10月5日上线，11月10日首次选取。教廷，怀唐一法庭8月7日指令暂停0-10年级课程更新发布，科学和社会科学原定明天发布的内容面临变数， NZEI 和 TACTA 表示支持。安全，刑法修正案三读通过，公民逮捕权全天候扩展，新设冷权和袭击急救人员专门罪名，商店盗窃现场罚款制度落地，大部分条款一周内生效。
另外还有三条不容错过的好消息。九门产业导向高中新课程公布，户外教育回归12和13年级，移民健康标准更新，移除乙肝丙肝限制， SMC 技术移民8月24日大改革倒计时13天，三条新通道即将开启， MSPI 推迟至11月1日前设立，7到8年级数学加速项目申请已开放。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教育或法律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本周汉密尔顿天气持续湿冷，大家出门注意保暖，雨天行车减速慢行。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有想了解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晚安，下期见。
情相约，孟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本周的旅途时间。
南半球的我们正在经历隆冬的尾巴，但中国大半个国家还处于三伏天的尾巴。这周最让我兴奋的是新西兰雪场刚刚传来了本雪季最好的雪况报告。
与此同时，8月8日冰岛出现了本世纪最长的日全食，8月12日西班牙和巴列阿里也有一次重要的日偏食。我身边的好几位朋友已经在规划追日路线了。
先说新西兰的雪。这周新西兰滑雪媒体 snowfall.co.nz 发布了8月4日的雪况数据，多家雪场积雪创本季新高。
南岛 NP Hut 积雪最厚，上层169厘米，下层106厘米。The Remarkables 上层95厘米， Triple Cone 85厘米，卡德罗纳50厘米。北岛 NP Ruapehu 的 Toro 上层102厘米， Waka Popa 93厘米。
这背后是 El Nino 带来的持续西南风暴，几乎每隔几天就下一场新雪。滑雪媒体直接用了一个英文短语来形容本季 A Top Gear。
这就意味着 八月剩下的三周是新西兰滑雪的黄金窗口。八月九日本周六，南岛雪场刚刚收到15到40厘米新雪 ，Montirupejo 也补了10到20厘米。下周想去的朋友直接起飞就行。
本周最让国内朋友圈刷屏的是演员王一博八月五日现身新西兰南岛皇后镇滑雪的消息。他选在南半球过29岁生日，-6度穿棉袄，拎着滑雪鞋。
热搜从第一阶段的八月穿棉袄太反常，到第二阶段网友集体科普南半球是冬天，最后变成粉丝的庆生现场。有人在评论区说，29岁生日让寿星安安静静滑两天雪。
这件事的有意思之处在于，王一博不是个案。八月六日，新西兰本地媒体 RNZ 报道了一个新现象——冰箱宝宝。
对，冰箱宝宝是指那些常年在中国南方室内雪场训练的孩子，因为天然降雪少，他们戏称自己是冰箱里长大的。
来自深圳宝安区的滑雪竞技队领队林玉仪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放心把孩子带到新西兰，是因为这里的雪山地形丰富，治安好，加上特殊的风土人情，是反季训练的最佳选择。
自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来，中国滑雪人口持续增长。反季滑雪不仅满足了滑雪爱好者的训练需求，也为新中两国在冰雪产业的合作打开了新空间。
所以，今年八月去皇后镇瓦纳卡滑雪，街头随时可能撞见拎着雪具的中国面孔。滑雪这件事已经从南方人的奢望变成南北求通玩。
除了滑雪，本周新西兰还有一件大事值得告诉追光的朋友。2026年正是太阳活动的11年大周期高峰，被多个天文机构称为极光大爆发年。
南半球6到8月、9到10月都是观星和追南极光的最佳时段。8月黑夜长，光害少，只要天气晴朗，肉眼就有机会看到夜空中流动的粉紫色光带。
南岛最经典的追光三件套是蒂卡波湖、库克山、瓦纳卡湖畔。蒂卡波还是全球七大国际暗夜保护区之一，搭配专业观星团能看到肉眼银河。
本地经验是22点到凌晨2点为高发期，下载 Aurora Watch 或 My Aurora Forecast 这类 APP 监测极光指数，常曝光摄影要带三脚架和广角镜头。
还要注意保暖，新西兰冬季夜间温度经常在-5度以下，羽绒外套、防风厚底鞋和保温毯是标配。如果去偏远湖区，强烈建议跟团。
反过来，不打算追光又想清静的朋友，可以考虑米佛德峡湾的冬季版本。冬季人少，瀑布水量大，游客密度低，是用慢节奏感受南岛峡湾的好时机。
另外，南岛东岸的凯库拉进入冬季观鲸黄金期，抹香鲸、座头鲸、南露脊鲸，甚至罕见的蓝鲸都有机会现身。赏鲸船出海，看到鲸鱼跃出水面，是最南半球的体验之一。
从新西兰的雪场回到中国，这周国内旅游最热的词是奔现游。央视网8月3日报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体验。
火把节8月上旬是云南楚雄的高光时刻，昆明高铁一小时直达，整座城被篝火、彝族歌舞和野生菌火锅填满。南华野生菌市场里，松茸、鸡枞、牛肝菌新鲜上市。
紫溪山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几亿大裂谷300米垂直绝壁，元谋土林日落，陆丰恐龙谷，七龙湾温泉，市区自驾一小时就能串起多个小众景点。
更让人惊艳的是，今年八月的楚雄几乎和避暑、长寿、康养这些关键词完全无关，他卖的就是在场的烟火气和山野间一碗菌子。
北疆方向，新疆奇台江布拉克也是本周大热，乌鲁木齐自驾两小时直达，八月正好赶上万亩麦浪黄绿交织，立秋之后开始金黄收割。
雪山、麦海、山林、青草甸铜矿，昼夜清爽干爽， 适合露营、野餐、短途漫游。但要提醒的是，新疆紫外线强，防晒帽冰袖必备，早晚温差大，薄外套不能少。
川西方向，康定八月平均气温稳定20摄氏度。姑弄村背靠贡嘎支脉雪山，门前小河缓缓流淌，支起天幕静坐吹风，八郎声都观景台，傍晚可看日照金山。
高原环境不要剧烈运动，建议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我们见过有短途游客因呼吸急促临时返程，影响整段旅程。
浙江丽水本周推出了一个全新玩法，地心世界。在遂昌县，原有218米深的废弃矿洞被打造成恒温18摄氏度的特色景区，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
还有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水光流萤交相辉映，是非常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
贵州探洞游本周也被央视财经关注。贵州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织金洞常年12摄氏度，本溪水洞常年12摄氏度，浙江富阳富春桃源洞内18摄氏度，这些溶洞本身就是一台天然空调。
更懒人的选择是躺平式避暑。综合本周实测信息，六盘水八月均温18到19摄氏度，几乎不用开空调。利川苏马荡、贵州威宁草海、黑龙江镜泊湖、伊春、长白山二岛白河镇都是7到8月均温18到24摄氏度的少爬山靠观光车游船行目的地。
抚仙湖神农架木鱼镇也是类似逻辑，配套成熟，景区大巴加油船加电瓶车为主，老人小孩都不累。
把这些信息拼起来看，2026年避暑游已经形成两条明显主线，一条是走出去行，自驾去北疆、楚雄、康定，另一条是停下来行，选一个18到22摄氏度的县城，泡上10天半个月慢慢玩。
航旅纵横本周发布数据，截至7月底8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750万张，同比增长约 7%， 出入境机票550万张，同比增长约 6%。 8月中上旬会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
去哪儿数据显示，7月避暑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 270%。 青岛凭借海滨气候跻身酒店预订全国前四，黔南州到达客流同比增长超 190%， 德令哈、巴里坤同比 150% 以上，张家口 170%。
同城本周也发布数据，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5%，亲子用户占总客群超60%，较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中小学课文相关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 130%。
把目光放到全球，这周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8月8日冰岛，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日全食吸引了全球天文爱好者和游轮客前往。
Celebrity Cruises 旗下的 Celebrity Silhouette 号8月8日从雷克雅未克出发，7晚冰岛日全食航次一票难求。8月12日，西班牙北部和巴利阿里群岛还能看到一次重要的日偏食。
结合之前几期讲过的趋势，日全食路线、极光路线、世界遗产路线已经成为2026年高净值游客的3件套。
再把目光拉回中国，这周中国邮轮行业有两条大新闻。一是8月1日 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重返上海吴淞口，正式开启上海与韩国釜山双母港往返航线。
这条航线的特点是飞机加邮轮模式，吸引了大量外籍旅客。8月1日当天出境旅客约5400余人，其中外籍旅客超过700名。
上海港今年上半年邮轮靠泊126艘次，出入境旅客近75万人次，分别占全国约 60% 和 75%。 上海作为中国邮轮第一母港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第二条新闻更重磅，8月初世纪邮轮旗下世纪之星号在多瑙河畔完成首航，这是中国邮轮品牌首次进入欧洲市场，被业内称为里程碑时刻。
世纪之星号由世纪邮轮联合瑞士 United Waterways 荷兰 Concordia Damen 打造，134.99米长，87间舱房，载客174人，一架全韩中英双语五道式西餐和中餐兼顾。
航线规划多瑙河、莱茵河、美茵河，七九十四晚穿越欧洲多国，八天七晚缤纷多瑙河之旅，途经匈牙利、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四国，停靠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维也纳、梅尔克等名城。
同一天8月3日，维京邮轮旗下维京伊敦号从上海虹口北外滩出发，开启业内首个中文服务跨洲航线，60天后抵达西班牙巴塞罗那。
维京邮轮今年迎来入华十周年，服务的中国宾客近七成年龄在55岁以上，新银发一族在邮轮消费里的潜力被持续激活。
出境游方面，本周数据印证了一个变化，欧洲方向，瑞士、亚美尼亚、奥地利、丹麦、格鲁吉亚、瑞典、芬兰等目的地出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日本北海道7到8月迎来中国大学生避暑团，增长约3000人。
赴欧整体同比增长约 76%。 北欧因夏季气候凉爽、极昼和峡湾独特，成为传统南欧高温之外的替代方案。
而中国赴日避暑团飞行时间短、零时差、性价比高，被业内称为清凉目的地。
最后做一下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推荐本周或下周出发去南岛 MT Hut The Remarkables Triple Cone 滑雪，追极光去地卡波、库克山、瓦纳卡，观鲸去凯库拉。
中国推荐奔线游去云南楚雄火把节、新疆江布拉克、川西康定、浙江丽水地新世界，躺平式避暑去贵州六盘水、湖北利川苏马荡、黑龙江伊春、神农架木鱼镇，研学去北京、上海、成都周边的古都非遗线路。
全球提醒，八月中上旬是中欧暑期航线预订高峰，热门邮轮母港建议提前订票。八月十二日西班牙日偏食，可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观赏，想追日的朋友，2026年八月是窗口年。
听众朋友们，本周的人在旅途就在这里。如果你手上有一周时间，会选去新西兰滑雪追极光，还是去楚雄吃菌子看火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祝大家走得出去，也走得出自己的节奏。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